把它捡了呢，扔了，烧了。结果是呢，他是修理干净，是捡得非常细心的，挑选性的捡，捡还是得捡，只是让你捡到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怎么样都没有，让你这个所有的营养都能够发挥在这个枝子的上面，让你结果子更多更多。所以你如果种过葡萄树，你就知道每年到了秋天就要剪了，剪得怎样很狠哦，哇，本来好漂亮的一个枝叶丰满的那个葡萄树，等到这个园丁来剪的时候，噼里啪啦剪得面目全非，可是看起来很残忍，第二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重新发出新的生命，新的果子，那就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一个葡萄树的命运是在父的管理里面，有不断的修剪，不断的修剪。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永远记住，目的只有一个是什么？结果子更多，这是目的。好，那么下面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这个道是让我们整个的人接受神清理，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神的道每一次出来就把我们里面这些东西就怎么样清理掉了。这句话用希伯来书来讲的话，就是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它能够刺入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意念心思都能够辨明。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我的道，你们因我的道已经洁净了。神就在用每一次都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必须是常在树上，枝子必须常常跟这个树树干能够连接。枝子所有的营养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树干而来。那么耶稣说你们是枝子，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个责任，就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上。他想说，如果你不在葡萄树上，你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个道理我想我们种葡萄的人就应该很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什么叫做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这句话不是在十五章第一次出现，他是在十四章讲圣灵的时候出现过，对不对？那我刚刚说十四章的时候我要等到十五章来解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了，到底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叫做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穆安德烈最注重的一个教训，就是他讲说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主里。他的根据就是这段圣经。穆安德烈这位神的仆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他的执事的中心就是这篇信息。他一直告诉基督徒，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不结果子，或者基督徒灵命软弱，他的根穆安德烈指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所说的住在主里。你为什么圣经用这个字叫住在主里呢？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像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万弟兄的家，我们这些人呢，如果不是万弟兄家里的，不是他的儿子，那我们都是什么？客人，对吧？我们是客人，我们客人在这里能住多久啊？暂时嘛，三四天，了不起十天八天，你如果三四个月不走，我看万弟兄的脸色恐怕对你不太好看了。你只能在这里做客，你不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对吧？因为这不是你的什么家。住在主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今天对我们一个要求，你要住在耶稣里的意思就是你要在基督里怎么样安家落户。你不能像住旅馆一样，今天来一下 然后失踪三个月，又再来两天，这个不叫住，这叫做客。做客不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你是我家的儿女，你是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你得怎么样，常住在他儿子里，那他儿子呢也就会常住在你里头。这是住的概念，当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住就是指安家落户说的，懂吗？这个字要先抓住。那么再进一步你要问，那么什么意思叫住在主里，什么叫做安家落户在基督里呢？那我慢慢解释给你听。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枝子能够结果子的秘密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枝子天天说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所以他想了半天就果子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吧？如果结果子是这样的话呢，天天每一个人都要发神经了，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不是的。结果子对枝子来讲应该是最什么，荣耀不要讲那么玄，是努力的结果呢，还是自然的结果？
自然的结果，
自然，对吧？它是生命自然的一个结果，一个表现。你只要符合这个生命的律啊，你这棵树你怎么样让它开花结果呢？你就是有阳光，有水，有空气，有养分，那其他你就别担心了。它到时候呢就会按着时间，它就慢慢长，到时候它就有开花有结果，这是天下最自然的事情。只要你符合那个生命的规律，你不需要在那里天天担心啊，会不会结果，会不会结果，那你这个农夫要发神经的。不用的，你只要保证这个客观的条件符合，到时候它就会长会结果的。那么耶稣就是告诉我们，结果子只要你怎么样就会结果子呢？只要你常住在我里面，我呢常住在你里面，你到时候呢就结果子，就这么自然，用不着你费力的。你只需要保证一件事，什么事？住在主里面，明白没有？他说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那也就是说他不安家落户在基督里咯，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呢就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不住在主里面的人就很危险，你常常就有一个危机，你会失落，甚至被火烧了。下面第七节是他的关键了，就开始来到他整个住在主里面那个关键要词在这里，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耶稣现在再进一步来解释，什么叫做住在我里面呢？就是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那么这个话我们昨天吧解释过吧，这本福音有两个字，一个叫道，一个叫做话。现在耶稣用的是哪一个字啊？
话。
你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住在主里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住在主里跟什么有关？跟神的话有关。住在主里完完全全是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结果子呢？就是让神的话怎么样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让神的话充满在生命中。也就是刚刚耶利米所说的，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还有一句话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耶稣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神的工作最后都集中在什么上面？话上。
就是他的话。
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过一句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能废去。所以你都看得出来，哎呀，我们很宝贝这个物质的东西，哎呀，这个房子，这块地，哎呀，这个田，这个家产，这个美丽的家园，这都是物质，我们很重视它，我们一代传一代巴不得这个地越来越大，房子越盖越漂亮，财宝越来越多，我们为着这个哇投入我们的一生。但是你有没有了解到神说天地可以废去是什么意思？有一天这所有的物质都要被火烧掉的，都要被火烧掉。你相不相信这句话？那我们大家在那边保持一心一意的在那里累积这些物质，到有一天一把火没了。你知道911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美国那个两个大高楼，那叫做世界贸易中心啊，全世界1/3的贸易是经过那个地方的。可是那一天就在全世界的眼睛里头，就眼巴巴的看到那两幢楼怎么样，一个钟头不到，就在十几分钟里头，那个两个世界金融中心就烟消云散，就没有了。那里面的几千个人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变成灰了，变成灰了。那只是一个小影哦。我们如果读这个启示录，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天巴比伦怎么样倾倒了，在转眼一刻之间霎时间就没有了。所以许多的商客都在那边哀哉哀哉哀哉。他为什么哀哉呢？他的钱财没有了，他的商船也没有了，他所有一生所努力的这些财宝，他引以为傲的本钱都没了，他怎么能够不说哀哉呢？所以那一章圣经就讲了充满了四次哀哉哀哉哀哉哀哉，完了。所以你就知道神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永远不能废去。所以在神的眼中来做，如果有个天平来衡量这个价值的话，一边是整个的宇宙天地啊，这个很值钱啊，另一面是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我们说哪边重啊？我们当然说当然这个天地重了，你看这么样伟大浩瀚的宇宙，充满了稀奇的奥秘在这里，这么美的世界，当然这个重啊。但是神说你错了，这个重，我的话重，那个东西不值钱的，都是虚的。我们认为物质是实，神告诉我们物质是虚的，实是什么？是他的话。这个东西我们反而认为是虚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啊是颠三倒四，颠三倒四。跟你讲真的，你说那是假的；跟你讲那是假的，他说你说是真的。真的耶稣站在你面前，你就不认账，你就说你是假的，你是疯子，你是鬼附的。假的基督来了，你就拜他，你说这是真基督。人真是莫名其妙，颠三倒四。现在耶稣就告诉我们，整个的关键，整个的秘密是在于他的话。他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是一切神对我们的唯一的要求。唯一的要求。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你要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们里面，你所求的就给你们成就。然后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定义出来门徒的意义，门徒的意义就是凡是住在他话语里头，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多结果子的人，这些人就是主的门徒。不是你经过神学院你出来就是主的门徒，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不一定。只有你能够住在主的话语里头，你顺服他的话，你的生命中结满了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就是我的门徒，你就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神的观念，这是耶稣启示给他门徒的，这跟世界人的观念，跟今天传统教会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千万的注意，他现在用的这个话就是再说的话，还不是仅仅指着 Logos 说的，就是说这一个字句的道理而已。法利赛人很会这个东西的，法利赛人这些人都是倒背圣经如流的，但是这个死的字句反而成为他们定死耶稣的 理由、罪名，耶稣啊，你是违反安息日的啊，你是违背神律法的。所以如果圣经只是死的字句，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要让这个死的字句有神的灵开启，就解开，就变成活的话，这个再说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活的话，就能够叫你活过来，就能叫你结果子。所以一切的秘密不是我能做什么，一切的秘密是我的心中有没有主的话。话就是生命，耶稣这样说，肉体是，这我们在第六章说的嘛，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我对于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你说有没有果子呢？当然有果子，因为果子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你不需要去忧虑。哦，你看我们以前读圣经，尤其读了加拉太书，不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节制等等等等，每天在想，哎呀，今天有没有结温柔果，明天有没有结这个节制果，紧张兮兮的一个基督徒天天的紧张。不用紧张，结果是天下最自然的事情，最自然的事情。只要你常住在主里头，常住在主的话里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这就叫做真葡萄树的故事。当然在这个故事里头，一面有主的话，一面有父的什么剪刀，他要把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怎么样修剪干净，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东西，我们轻视这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然后就丢在火里烧。你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只能告诉你后果严重，后果自负。这是这本福音书的第八个宣告，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本福音书就是耶稣就讲了这八件事，复习一次好吗？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这就是这本书耶稣对我们的自我介绍，每一个你去好好想一想，都是了不得的话，都不是平常人能说的话，他实在是诚如他所说。我们每一次想到他的名，这就是他的名，我们要低头要敬拜他。好，我们要把这一章读完，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圣经里面没有一篇像这一章完整的把耶稣的祷告记载下来。这篇祷告，我们的圣经的标题写分离的祷告，是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他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在圣殿里头约柜的前面有一个家具叫做金香炉，有没有金香炉？那么金香炉是烧香的地方，那么香是预表圣徒的祷告，这个明白不明白？如果你去读诗篇141篇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耶稣神的儿子也是神的大祭司，他在那里尽大祭司祷告的职分。当然耶稣每天的早晨他都到外面向父神祷告，但是这一篇祷告词是圣经中你看到唯一最仔细的把耶稣整篇的祷告记下来。 在那里我们能够看见耶稣的祷告的内容有什么。我们常常说公祷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篇祷告词是谁的祷告？不是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这样祷告，所以那个祷告是公祷，是我们该这样祷告的，是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这样说，所以那个祷告不是耶稣的祷告，是门徒该有的祷告。那么主耶稣的祷告真正的主导文是这一篇，这一篇是主导文，是主耶稣真正最完整的一篇祷告词。那么这个祷告文里头他到底祷告了什么？讲了好多，对不对？总共你看我们刚刚念了一下有26节圣经，我把这个26节圣经啊分成三个段落。哪三个段落呢？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祷告他与父。第九节到十九节是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第九节到十九节，然后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呢，是为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主的那一批人祷告，也就变成第三代了，看到没有？门徒是他的第二代，对吧？然后门徒出去传道以后，又带了一批人信主，那么那一批人信主，主也为那一批人来祷告。所以耶稣的祷告第一段是他与父的祷告，第二段是为他的门徒们祷告，第三段为那些门徒传福音以后得救的人为他们祷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已经包含了多少人呢？包含了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批人就包含在门徒所传福音而得救的一批人，对不对？所以大祭司这个祷告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个大的祷告里头。那我们一样一样来看他每一段里面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注意看第一段，他与父之间，他说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到地上来，他的任务他的使命是什么？从他第一句话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他第一个使命是为着什么东西来的？为着荣耀神来的，对吧？你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那篇道，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篇讲道完之后天上有声音说什么？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我。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神在那里给他儿子的使命就是到地上来荣耀他的名。所以现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说我已经荣耀你的名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他第一个使命是荣耀神，第二个使命呢就是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要把永生，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而带给我们。那么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把永生讲清楚了。什么是耶稣讲的永生呢？永生它就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第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中的永生是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跟这位永生神没有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你没有永生。永生乃是指着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跟永生的神，就是说跟着父跟着子有生命的关系，这个就是永生。简单讲，清楚不清楚？是不是太玄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你看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写这句话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写过多少本圣经的书了， 他写腓立比的时候，他最起码写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最起码写过罗马书，最起码写过哥林多前后书，就是那几本书你去看，保罗认不认识基督？保罗认不认识基督？当然认识啊。他如果不认识基督，他哪里写得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呢？罗马书你读起来，你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对神整个的旧文清清楚楚的。可是他在监狱来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要认识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认识基督不是一次的事情，认识基督是一生的事情，甚至到永远的事情。所以什么叫永生呢？永生就是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主耶稣，这个认识就是圣经所定义的这个永生。所以永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内容，很大很大的内容。这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那他说，我的使命，耶稣说，我的使命就是把这个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赐给我的人。第四节，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句话很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要所信的道我守住了。那么现在耶稣在临走要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前，他说我把你的工作怎么样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就是他的第一段。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第一段里面就是讲到他的使命，他来到地上，现在他33年半的人生，短暂的人生，他把父托给他的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第一，荣耀神父神；第二，把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那么你看，什么叫做神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充满在他的祷告里头。什么叫做荣耀？你知道在罗马书里面讲，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三章他说23节，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记得吗？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怎么样领会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呢？怎么领会这个词？你要知道，人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的。形象与样式，一个字是指着神的外表，另一个字是指着神的内在的性格。外表有一个样子，内在的性格，他的公义，他的忍耐，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的怜悯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叫做性格。神的性格与神的样子都是神拿来造人的那个蓝本，那个标准版。那我请问，在神的性格的里面有一个性格就叫做荣耀，你说你怎么知道？很简单，登山变化。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跑到那个黑门山顶，忽然间在霎时之间他就变了。怎么变的呢？面貌放光，如同烈日放光，对吧？然后他的身上的衣服呢洁白，然后他就看到强烈的光芒从他的衣服透出来。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一位耶稣在他们眼前本来是跟我们一样的，可是在那一刹那，他们的眼睛能够注视这位耶稣吗？就像太阳一样的，你没有办法看太阳，你也没有办法看耶稣。这个意象后来在巴摩海岛谁看过？约翰再看到了。约翰他看到 那一个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那位人子也是面貌怎么样放光如同烈日。所以神的这个形象的里面有一个数值就是叫做荣耀。那么人被造的时候就是照着这个发光的耶稣造的，发光的耶稣造的。那么你就知道亚当夏娃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穿衣服啊？没有。他知不知道自己是裸体啊？不知道。可是他犯罪以后他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哎，怎么赤身露体呢？吓了一跳，马上编一个第一套时装，第一套时装编出来啊，用那个园子里的树叶编起来的啊，偏偏天起了凉风就不来事。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犯罪前跟犯罪后有这么大的差别？以前没有这种裸体的感觉，可是之后就有裸体的感觉，什么造成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差别在荣耀。一个犯罪的亚当就失去了荣耀，他就看到自己是赤身裸体。但是他没有犯罪以前，他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时候，神是荣耀的，所以他呢也是荣耀的。所以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是发光的，犯罪以后呢光就没有了，就好像这个电灯泡一样的，有电的时候这个电灯泡怎么样发亮，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发亮。可是等他一犯罪，就好像我们把那个开关怎么样关了，跟电源怎么样切断了，不亮了，不亮了。所以圣经才会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正常，这个灯泡怎么样亮，我们这个人会发亮的。可是今天人的光景不对了，所以人不亮，所以我们彼此看看脸上都是灰头土脸，灰头土脸不亮。那么所以圣经就会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个人本来应该发亮像神的荣耀一样，可是今天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什么他的荣耀。神本来在我们身上看见他的形象与样式，可是今天神在我们上看我们个个都走样了，根本不亮了，不亮了。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叫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祷告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荣耀，因为神说得很清楚，我已经荣耀我自己了，我还要再荣耀。他要把他的荣耀发挥到什么100%。今天人犯罪的人把他的荣耀变成多少？被缺嘛，打了折了嘛，我不知道打了几折，本来应该100%的，现在因为人的犯罪神的荣耀亏缺了。那么现在耶稣来他干嘛？就把那个打折的荣耀要把它补满，补满。这就是耶稣来的第一个使命，要把失去的荣耀补回来，补回来。他说我已经荣耀你。所以耶稣到地上来的工作，从他的生一直到他的死到他的复活，就是把神的荣耀要恢复。耶稣所做的工作就是恢复神荣耀的工作，恢复神荣耀的工作。那么救你救我是什么？是他的手段，是达到恢复荣耀的手段。记住哈，救你做救我不是目的，救你救我是神的方法。目的不是救你救我，救你救我是达到神丰满荣耀的手段与方法。那么在这个中间他把永生带给我们，所以这里讲到永生。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第二段他为门徒祷告，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这停停停停，所以耶稣的祷告很清楚哦。他说我只为谁祷告？为门徒。他说我不为谁祷告？他不为世人祷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谁的？本是你的。所以耶稣这个祷告就开始扩大到凡是属于神的这帮人。那么谁是属于神的这帮人呢？这里的他们是指谁呢？ 信徒啊，我看不是信徒，这些人都是谁啊？我们来慢慢看，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今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在这里他为这些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他的内容是什么？要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那么也就是说，父跟子是怎么样的合一，门徒也应当怎么样，同样的合一。在这群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不包括在内，那一个人是谁？那叫灭亡之子，那叫灭亡之子，那就是指着犹大说的。其他的人他通通把他们保守在神的这个合而为一的里头。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了，合而为一这一个祷告也是这个祷告的内容之一。你如果注意去算，合而为一这个词从第十一节开始往下算的话，起码有五次提到合而为一，荣耀起码提了八次这个词，所以这个合而为一跟荣耀是在这个祷告里面充满了，充满了。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题目了，到底什么是耶稣所指的合而为一？耶稣所指的合而为一是什么？那么他就说到，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也就是说，耶稣所讲的合一是父与子的合而为一。那我们就要想，父与子是怎么样的合一？那就悬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真正的完全彻透父与子的合而一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祷告里面说过一句话，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呢也就是我的，他们彼此之间不分彼此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是他们合一的那个实质。那我们必须从其他的经文去理解到底圣经里面所说的合而为一是怎么样一种实质。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到十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下面我们一起念，用和平彼此，叫做什么？他是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心啊，原文是灵，他是讲合而为一的灵，这个合而为一的灵。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先是讲合而为一的灵，中文翻译成心，这是我们在第三节看到的。然后我们往下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跳到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亮，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在这里又有一个一出现了，这个一是什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可是我们中文翻译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如果你看新译本，新的翻译本是讲到在信仰上，在信仰上同归于一。那么英文的话，英文这个字其实就是 the faith， 中文把它翻译成真道上或者信仰上同归于一。所以你看到在这本书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有两个一，一个是灵里的一，这是灵里的合一，合而为一的灵。 然后有一个信仰上的一，看到没有？信仰上同归于一，这个是起点，这个呢终点，看出来没有？因为他说，你注意看这个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只等到是什么意思？要慢慢慢慢慢有一天达到的，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要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在信仰上同归于，那个是一个终点。那个是什么时候呢？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那一天我们就在信仰整个的真道上就完全合而为一了。但是我们的起点呢，是在灵的合一。那这个灵的合一，它就包含七个内容，有七个一。我们来看看，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五节，圣经讲了七个一，七个一，哪七个一呢？第一，一个身体；第二，一个圣灵；第三，一个指望；第四，一位主；第五，一个信；第六，一个喜；第七，一位神，就是指的父神，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基督教的人都是合而为一的，或者今天有一个普世宗教联合运动，他说不管你是什么教，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回教也好，佛教也好，管你什么，我们都是天下一家，我们通通是联合的。请问那个联合是不是圣经讲的合而为一啊？真的啊？你们那么肯定啊？为什么不是？这个我们讲到的合一，在开始的起点是合而为一的灵，这个起点里面必须要有七样东西吻合的，如果不在这个七个基本的点上的话呢，那就跟我们的东西怎么样，不一样了，就合不起来的。所以你不能说哎呀天下一家，条条大路通罗马，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宗教叫巴海教，巴海教，巴海教就是阿猫阿狗什么教都可以通通放在一起，它的建筑物就是那个拱啊，这种拱，你如果抬头看它那个建筑物的大的屋顶，那个圆顶啊，它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柱子，这样拱把它拱起来，那么它就是说每一根就代表一个宗教，那么万宗呢归一，万教归一，现在世界很时髦，万教归一，那么这样我们就世界大同了，我们就不需要打仗了。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我们何必打仗呢？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大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他讲他的，我们大家都是万宗归一都没事儿。这个世界在敌基督来的时候，他的的确确要办到有一天通通万教归一，那个叫做大营父，大营父。所以现在正在酝酿这个世界各国的宗教合一运动，正在酝酿，这个是跟圣经不符合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了，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派别，基督教有很多很多的派别。我觉得啊，固然从一个角度来讲，解放以后啊，中国的基督徒受到大的逼迫，大的限制，好像教堂都关了门，牧师都转了业。可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讲，神做了一个很稀奇的事，什么事呢？解放前的所谓旧中国，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外国有多少的宗派，中国也就有这么多的宗派，各做各的，各搞各的，老死不相往来。可是等到解放以后，这一些基督徒啊，本来有很多很多派的，就忽然间怎么样，没了，全都在这个冲击的里面，大家就变成主内难兄难弟了，互相照应，互相帮助。在当时的逼迫的里面，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搞不清楚你们这些派是什么，他反正你只要讲耶稣呢，你们就是一类一类啊，不给你分的。所以从那个意义上来讲，基督徒在那段受苦的日子里头，的的确确是彼此在主里 切实相爱，也不分彼此了。你去读那些人的在牢狱中的传记，的的确确看到在那一段时间在主里他们的的确确达到什么邻里的合一。可是这些年呢，压力没有了哈，老毛病又分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人实在是很复杂，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可是搞到下来呢就有108派、各有各的一套。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要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人把本来很简单的东西把它复杂到今天谁都搞不清楚。那我们只好回到原本的圣经里面来看，现在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祷告说，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与你合而为一，就是子与父的合而为一。那么子与父的合而为一就是灵里面的合而为一，当然不止灵里面的，一切的一切在父与子那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那么现在主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观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对圣经的解释，就拿一个简单的来讲吧，有一派的人认为有灾前被提，另外有一派的人说没有没有，是灾后被提，另外一个人说有千年国度，有人说没有千年国度，有的人说有成圣，有的人说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的人说一次得救不一定永远得救，嘁哩哗啦，全中国就为这些事情搞的是昏天黑地昏天黑地。所以我们为着这些不同的看法，你看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在什么在信仰上同归于一，这个现在达不到，对吧？因为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圣经说有一天这个要达到，这是终点，有一天神要把它做到。但是呢，起点要搞对，起点是七个一。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哪七个一？第一，一个身体。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身体是指着什么说的？耶稣是身体的头。那么什么是耶稣的身体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耶稣的眼光，他只有一个身体，也就是他只有一个教会，对吧？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吧？他只有一个心腹，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是指着普天之下凡是得救蒙恩得救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来得救的这帮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王的，是救世主的，那么他们就是得救的，他们就是这一个宇宙的身体中间的一个小肢体，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古今中外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这身体只有一个，这是第一个一个。第二个，圣灵只有一个，这个应该很清楚，圣灵只有一位，一位圣灵。第三呢，一个指望，我们指望什么呢？主再来啊，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主有一天要再来，这是基督徒的在地上的指望，指望。当然这个指望里面，你如果真正要去查的话，还包括很多很多东西，但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讲，就是耶稣还要再来，这是基督徒共有的指望。第四，一主，这个主是谁？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主，在他以外还有没有主？没有。所以这就是三字的问题，看见没有？三字为什么在这个点上有问题？还有一个主，对吧？所以三字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他可能承认很多其他东西，但在这个点上过不了关的，还有一个主，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也有一些教派呢，他还出了一个主，叫做长寿基督，长寿主。那你也知道那个东西也不对的，对吧？除了耶稣基督，怎么又出来一个主了呢？叫做长寿主，叫长寿基督呢？这就是异端了。所以你要搞清楚，在这里只有一个主。那么现在什么叫一信呢？一信怎么解释？一信哈，我让大家看几节圣经来解释它。第一节圣经呢是犹大书三节，犹大书三节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里讲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字那个真道看到没有，也就是这个犹大书第三节的这个真道是同一个字， 他在英文上都是讲到 faith， 应该翻译成信仰啊，信仰。反正道也有它的味道了，但是主要的正就是讲到那个一信，就是这里的一信，一信就是指着这个说的。那么第二处的圣经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保罗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所说的，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所信的道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信，就是这个字所信的道。然后你如果到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个真道也是这个字，真道站立的稳。所以这个一信，一信啊，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犹大书三节，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就是这整个神的启示的信仰。这个是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信仰，这个东西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代赎代罪，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再来，这些就是他的构成我们整个信仰的最根最基础的部分，这个必须是一样的。一信，再往下看的话，一喜，一喜是指的什么说的呢？这个喜啊，就是指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说的圣灵的喜，圣灵的喜。这个喜发生在什么时候？一喜，一喜就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把那些120个人洗成什么？一个身体。那么这一节圣经在哪里讲的最清楚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说到这一件事情，十三节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洗，就是指着这个洗说的。你如果要写圣经节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是一节，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耶稣跟他们讲的这句话，圣灵的洗，这是那个圣经所讲的那个一洗。